仇敌啊，当然就是耶稣爱仇敌。那这个我们要从第27节看起哈。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耶稣讲这听到的人，那也提醒了我们，包括不能单听到，我们听到也要行道，也就是表示，如果我们是行道的话，一定是凡事我们显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听到就是从听到里面领受到上帝的爱，从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多么爱我们。当我们领受了福音，领受了上帝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反应，这反应就是我们结出爱的果子，就能够爱我们的仇敌。那我们的仇敌在这个世界上有仇敌，我们要爱他。这话我们也听了很多，甚至这是基督教的一个特色，爱我们的仇敌。那今天我们也会看到有人打我们左脸右脸，给人家打这一类的经文。我也提过啊，今天会再仔细的讲，就比较仔细的讲，我们并不知道字面来讲，我们需要知道耶稣说的爱我们的仇敌，或者说我们要有爱，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有爱是要善待人啊。这个第27节，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要对他们好。那么对人家好，那就不是我们一般想到的纵容，或者是不对，对任何人的任何事我们没有什么反应，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消极的在那里，有人打我左脸右脸也转过来，或者是任意的让人家欺负伤害，因为这样并不是对人好，也不是对自己好。我们对人好，这是耶稣讲到爱最重要的，我们要对人好。然后我们对人好一定是像神对我们好那样子，不是纯粹我们想到的那个纵容或者包容或者忍耐。我们希望能够造就人，帮助人。我们尤其在这里负面的，不要因为别人的恶行我们也感染的跟他们一样。这也是保罗这也是耶稣在这里讲的，我们所做的是不被恶所胜，是以善胜恶。以善胜恶就是不管人是怎么样的恶行恶状、恶言恶语、恶样的心思意念来对我们，我们总希望我们做的事是让人得到好处，让人得到正好的对待，而且能够使他好。那个好这个字很重要，就是我再一次说，并不是我们在那里纵容罪恶，因为那并不是对人好。对人好是要让他能够更善良、更诚实、更正直等等哈，就像天父对我们也是有这样的心。28节，咒诅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啊，这你都看到，我们被恶所伤害的时候，耶稣要我们不变成恶人的样子。就好像说，当有媳妇受到婆婆的虐待的时候，你不是咬紧牙关撑下去，等到有一天你熬成了婆婆也来整人，而是你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婆婆。倒也不是，或者说我们不要讲到有一天咬紧牙关，当不管是婆媳之间、夫妻之间或者陌生人之间，有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不要被恶所胜，你不要他凶你也凶，他骂你也骂，他打你也打，这就不是神的心了。神的心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善良的、不被罪恶所消灭、不被罪恶所影响的。哎，各位，这个是非常容易，我们非常容易变成这样子。夫妻吵架嘛，你一句我也一句，你大声我也大声，你出手我也出手，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容易被恶来影响。我们要以善胜恶，像我们天父一样，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只是先用爱仇敌，这里是要待他好，而不是纵容他。好，他你看，咒诅你们的为他祝福。咒诅你的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啊，70个7次，咒诅你的就请他继续咒诅你7遍，7遍以后就请他咒诅你70个7遍。你这是对人不好，你这是让人成为一个咒诅人的人。 不是人家骂你，你就让人家继续骂，然后鼓励人继续骂，这不是对他好。你需要制止他的恶行，你不能够把他从骂人变成祝福人，最少需要制止他的恶行。这就是我们说对人好，最少是不要让他继续在罪恶上累积增加，这才是对人好，不是我们一般想到只是在那里让步哈。同样凌辱你们的，不是让他继续凌辱，因为继续凌辱就是让他作恶，让他作坏，让他不是一个不能够得到好处。凌辱你的，为他祷告，这为他祷告当然希望他不要继续作恶，为他祷告也包括希望他受到当有的制裁。当然这个当有的制裁，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带着爱心去做这些事，就是希望他能够改善，能够改进，最起码不会继续的作恶。所以我曾经讲过，当有些恶劣的丈夫欺负妻子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应该继续的爱丈夫，夫妻之间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爱他的方式，包括爱恶劣的丈夫妻子老板同事的时候，最起码要做的，我们希望他的作恶能够停止，能够减少，如果能改善更好，那你就希望你用这一颗善良的心来对他，使他能够停止或者减少这样的作恶。那有的时候包括你要让他受到惩治，你要让他知道作恶伤害人结果是不好的。我们今天常常的让步是一种愚昧和懦弱，也不是希望他好，常常就是给自己一点方便而已。这里说咒诅你的是为他祝福，凌辱你的是为他祷告，这里面内容都是希望他好，而不是让他继续的坏下去。好，29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啊，这些更不能照字面去讲，这里的意思都在表达我刚才要说的，就是我们不要被恶，我们不要被恶人的恶行影响，让我们也作恶。那也就是他打我，我也打他嘛，他凶我，我也凶他嘛。他凶你，你可以凶他，他打你，甚至你可以打他，但是你不是带着报复、恣意伤害，更不是学着他。所以这里的重点并不是我们真的脸给人家打，这里的重点是你不要变得跟他一样，你不要在争吵或者是被伤害的状况中变得跟他一样。不能照字面讲，因为这里像28节讲咒诅你们的为他祝福，那保罗也讲过只是祝福不可以咒诅，可是包括保罗包括耶稣就在上面讲的话可以说就是一种咒诅。耶稣咒诅过法利赛人，耶稣说法利赛人有祸了，我们在路加福音第6章24到26节看到的也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描述，也可以说是一种咒诅的话。那个咒诅也不是恨法利赛人，那个咒诅是指责他们的错误，提醒他们，警告他们，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你们会有多大的祸患。那我们在旧约诗篇里面也有咒诅的诗，那里面的意思都是希望听到这些话的人，因为他们行为的恶劣，心思的恶劣，听到咒诅的话，他能够被警惕，哦，我是这样对人的，我这样对人，我就不要继续这样对人，因为这是可怕的，这是恐怖的。像诗篇里面讲到说愿他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他对别人是怎样怎样。我们希望这种咒诅的话如果有发生，其实我们会发生的。你看现在在报纸上常看到，我想每天都有，不一定是报纸上看到，我们生活中的。不是前几天我看到报纸上说什么一个英国人把我们有人撞死了，撞死还跑走了，现在传来简讯，我前天看到新闻还说哦，因为台湾的司法不公，所以他跑走了，他来要怎样的，哎，他在定我们的罪耶，他做错了他在定我们的罪，这种人就该被咒诅，不是说骂他，不是说我们变得跟他一样，我们希望他受到惩治，不是我们要多看到他被惩治多快乐，是最起码希望他停止作恶，最起码希望他知道作恶会受到惩治的。如果他不能够悔改，最起码行为上能够有所收敛。 而这就是社会上，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设立执政掌权的，要赏善罚恶，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人没有那么高贵，人跟他讲他不会听的，人常常要受到惩治才能停止犯错，或者最起码外表停止犯错。耶稣也有咒诅，上面就有你们谁谁谁有祸有祸有祸，对法利赛人更是有直接的这样讲。但是就是这种咒诅，或者说说很难听的话来责备别人，我们也都希望仍然能够带着爱心做，就是让人得到这受到这些提醒和警告而能够收敛一下，一些是带着希望他好的心。在教会里面我很少看到，但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教会昨天有那个真善美的什么那个讲座，哎呀，我实在觉得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的，实在做得非常好。他们也有那个儿童的表演哈，那个儿童孩子们啊，各位，尤其是我们大安区这种精所谓的精华地段哈，我觉得孩子常常最难管，常常就是比较娇气重一点。就我到只要越离这个精华区越远的地方哈，越乡下的地方，小孩好像就比较越好带一点，不会顶嘴啊，不会说那种哇真是叫人很伤心的话。那个小孩子的嘴线好利，也许他们在网上啊什么都学会这些啊。那昨天我看那个我们的真善美的那个讲座，最后是年那个小朋友他们要表演，我相信有100多个人，他们先在门口排队。这种场合在我们信友堂常常有，我们常常有什么儿童诗班啊什么，他们要表演啊，然后或者是儿童的管弦乐团要演奏啊，然后就在外面等啊，等了门开就进去。那小朋友在等的时候，哦，他们在上台的时候都唱天使之歌，哦，哎呀，注意，然后大家都鼓掌，哎，好可爱哟、哦！你看他们在外面，哎，你白痴啊，激我干嘛？什么什么，你什么什么讲的话都很难听，有的时候也会讲一些脏话，可是。那个真善美的他们啊，那小孩子都很乖。我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有惩治，他们有责备，他们有管教，他们不只是说哎你好棒哦，然后用奖励来鼓励他们犯错。什么叫用奖励来鼓励他们犯错？很多主日学老师都是小朋友一吵，哦，给你一个巧克力，不要讲话了，这就是奖励他犯错嘛。哦，原来我讲话就有巧克力吃，那我继续讲。这都不是爱人，这是给自己方便。我给你吃，然后你安静一点，我也没事。因为你要纠正他，你要告诉他，你要惩治他，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气，有的时候自己也要学习，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耶稣的教导就在这里，你要对人好，不是说给自己一点方便，给一点糖吃就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像我们教会有一个行政同工，哎呦，他实在是非常有爱心。我们礼拜四有姐妹会，那么他妈妈也是寿星，姐妹会过生日的时候，那么就一个月有一次庆生会，过生日的时候这些寿星呢，常常就也买点东西给大家吃。那这位姐妹就帮他妈订了200个馒头。他是桃园某个地方很好的馒头，另200个馒头呢，其中那么100多个就要给那些姐妹们，老姐妹们，就反正过生日是也我们也不能出那么多钱嘛，就让大家都能够有个馒头吃。我忘记是馒头还是包子了，就是反正请大家吃一个，然后另外的就分给同工，另外有100个就订200个。他觉得这家的桃园的馒头非常好。那么现在都是什么宅配嘛哈，然后他就跟那个宅配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就说我们聚会是姐妹的聚会是2点钟，这些老妈妈们聚会是2点钟，但是我们要把这些馒头包好，一个一个包好，然后 在聚会之前分给他们。那我们包好呢，聚会之前就要包好，要分好，所以一定要12点左右我们开始做，所以你上午一定要送到。你送不到，当然一般的快什么快递公司都会说送不到就赔钱啊，或者说就怎么样。那么我们这个姐妹是很有爱心的，她一再跟她讲，你们送得到吗？我们送到，我们这都各位，她可能你们都做过这些服务嘛，就是或者说用过这些服务，就你几点一定要到，不能到就那个。她说你不到，我们大家都走掉了。通通走掉，这些妈妈们走掉，那馒头我们也没有地方分，然后不久就要下一次庆生会什么时候，我们不能放在那里等，然后马上又要过年了，所以如果你没有送到，我是一定会退回的。那个店家说没问题，我们一定可以，这我们经验太多。他一再交代一再讲，本来公司也是这样子，结果上午就是没有到。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追啊，他们说：“哎呀，现在正在高，现在刚刚到林口，马上就到了，一定可以，可以。”其实我们后来也才知道，这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宅配，譬如说早上12点以前要到台北市的什么地方，应该是隔夜就已经到台北了，一定是隔夜就到台北，放在仓库里面了，因为你来不及的，你一定是已经隔夜就到。那一天前一天晚上就到台北，然后一早就发车，这样就可以一定到。大概是这一家过年的时候生意太好了，他们就接了太多单，哇，他们一直打电话，到不了，到不了，到不了，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后来姐妹会聚会也已经完了，要走了。那么到4点多钟车来了，他说我们有一再跟你讲哦，你们也一直在答应啊，这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你们一定要学一个功课，我们这个要退回去。然后他也跟他们老板讲，老板还是表现非常好啊，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们的错，我们就通通退还你钱，然后不要你出一毛钱。那这个姐妹也说，你就请员工把这些馒头吃掉嘛，也算是小小尾牙一下嘛，哈，这不是尾牙，但是吃掉。好，我说这话讲这么多意思就是，这个事你当然可以不做这些事，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也是很为难人。譬如说假如今天台北发生大地震，那么高速都断掉了，然后你要说哦，你没到我赔钱啊什么，这就不合理。但是如果说你这是希望人家包括做生意能够懂得做生意，也知道不要随便，也不要过分接单等等，你是为人好，你这样是合理的。有的时候我在饭店里面，我是很怕纠正别人的，但是我太太就比较喜欢纠正别人，包括纠正这服务员。如果我太太有那种摆架子端起来态度，那就非常不对。可她不是，她说这样人家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好的服务员，这是爱她，对她好。各位，你到底是端架子摆架子，或者凶，或不讲道理，还是对人家好，这是主知道你的内心。主希望我们的内心是良善的，而且这个做法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宽大一点，有那个人比较严厉一点，可能都是对的。但重要的是耶稣要我们心中是善良的，耶稣尤其不要我们变得跟别人一样的恶劣。所以这是他讲的，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有那边脸由他打，这个不是纵容罪恶的意思，这也不是说在学校里面有人霸凌你一次就请他霸凌你10次，你由他这样，这不是，你需要想办法制止这些事情。你不能想办法制止这些事，你也需要看看怎么跟老师讲或者怎么样，就是不要让人做这个恶。神在世界上设立政府不是空空配件的，就是需要做这样的事。我们今天起码我了，我的个性都不喜欢做这些事，我省麻烦，我不是爱人。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坐在飞机上面，那么我小孩在旁边，那么那个时候不是任何的事情，也不是在吃饭，也不是什么，其实就是应该休息时间。 我小孩就把那个他的椅子倒下来了，就稍微倒一点，你们都坐过飞机。后面一个太太就说，嗯，请你的小孩不要把椅子倒下来，这样会妨碍到我们。各位，他这是不对的，现在又不是什么吃饭时间，现在是可以倒下来而且叫大家休息时间。他就很霸道的，然后很不讲道理的这样说，然后很恶毒的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们嫌这位置太小，你们就可以去坐经济舱商务舱的位置。我气死了。可是我的个性是很怕事的，我就不说任何的话。那么我没有说任何话，我不但没有说任何话，各位，以后我坐飞机，我通通要求旅行社给我的位置是最后一排，因为后面不会有人。好，我只是说我的个性很懦弱，我不去纠正别人、指责别人，甚至跟人家吵起来，不是我有爱心，不是我对人家好，就是我懒得花这些力气，其实没有爱心。我只是用这个来说，很多时候我是懦弱，很多时候是怕麻烦。我没有说我们就要惹麻烦，但是我也没有说我们不要视实物为俊杰。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说什么，但是我们总是，耶稣要求我们是希望我们有爱，这个有爱最起码不能叫人家变好，最起码制止他作恶。如果连制止他作恶都做不到，最起码你自己不要变成像他那样恶。就是耶稣在这里其实有几种教训，一个你不要被别人的恶感染了，不要人家打你你也打回去，人家打你有的时候可以打回去，包括自卫，但是你打回去不是用恶劣的态度、恶劣的心。如果你可以不打回去或者不作恶的话，然后你可以制止他作恶，那是更好。如果你能够把他变成善良，那是最好。就是这里的我们善待敌人、爱仇敌是这三个步骤，或者这三个内容。所以如果你把它想成有人夺你的外衣，你也由他拿，如果这变成纵容罪恶，那就不恰当了。如果这个是你能够对人有爱心，这是一个最好的做法，但是我们怎么做那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例子最多的时候就是在战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对不起，我也不是故意要讲日本人怎么样，这我想在抗日的时候中国对日本是一直让一直让，这里拿了再给你拿，这样再给你拿，一个理由也是我们没办法嘛，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武力来对抗他们啊，就一直让一直让，但让的结果呢就得寸进尺嘛。那你能怎么样呢？到最后你只能说作战，起码让你不要继续的掠夺别人、伤害别人，能够做的是这样。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防御的时候，在作战的时候，我们不是用那种伤，就是那种邪恶的态度对人，我们是保家卫民，我们最起码保家卫国，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是停止他继续作恶，继续掠夺。在社会上你非常需要有这个公权力，有一个强有力的公权力让作恶的人能够停止。那我们在要求公权力保护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自己不被恶人所变，他们的恶劣变成恶，而这就是耶稣所描述，千万不能变成字面上有人夺你的外衣，礼衣也由他拿，这就是变成字面上这样做，那就是一个纵容罪恶了。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我们照字面来讲，那这个世界上恶棍看到这经文真是有福了。他们如果现在在外面有一些恶人知道我们传爱之家弟兄姐妹都很愿意听上帝的话，上帝要他们怎么做，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在楼下怎么听到了我讲说凡有人夺你们东西不用再要回来， 就一堆土匪在我们聚会完了就开始夺我们东西，我们就说我们正想，哎，你怎么可以拿我的东西，他就读耶稣的话，有人夺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欠钱也不用还了，倒会也不用负责了，那就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这里或者天父对我们的任何的好，包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对恶人常常还是有很多的好，事实上对所有的恶人包括我们都还有极多的宽容，没有叫我们死亡，没有叫我们受到很严厉的惩治，反而给我们很多的宽大，意思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当我们一直不悔改的时候，上帝也会用重一点的方式来对待我们。那我们再一次这里，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在这边哈，可能我们要跳下去看到第35节哈，你们倒要爱仇敌，也善待他们，并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作恶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好，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更进一步了，不仅我们不被恶所伤害，不仅我们可能还进一步的能够制止人作恶，不仅我们最后可能可以使人从恶变成善，就这三个步骤我始终在讲，我们最起码自己不要被恶伤害，如果更好的是制止恶的扩大，如果最好的是把恶变成善，那如果把恶变成善，或者说我们不被人的恶所伤害，不变成那样的恶，其实就像天父一样。为什么天父像这样？因为在这里没有讲，在马太福音耶稣有讲，他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他叫阳光照义人也照恶人，这世界上人都是恶人，上帝没有收回他的阳光、空气、雨水，上帝没有叫恶人不能够呼吸，上帝没有因为人犯罪就停止了供应，停止了施恩，这个也不是叫人犯罪，这是要人在蒙恩的情形下知道去思想，知道去想到，哎呦，神对我们这么好。但是各位，就再一次像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一样，你忍耐忍耐，宽容宽容，让步让步，他是得寸进尺的。我们人在生活中如果不被惩治一下，我们常常也是会继续犯罪的。但我们感谢主，神实在没有在我们每次犯罪就惩治我们，神给我们宽大的机会总是非常的多。神不断的给我们雨水，不但给我们雨水，给我们阳光，这就像这里，我们这些作恶的人，还有这个世界上，我们领受了神生命的恩典，却没有活出像样生命的时候，神继续让你活下去。又是报纸上一个新闻，不知道各位看到没有？我后来本来想追踪一下，没有看到，就是有一个澳门航空的航空，从台北到澳门，有人在飞机上抽烟，而且不是在洗手间抽烟，是坐在位置上大拉拉的抽烟，空服员制止他还拒绝，然后后来就开回台北，开回台北，后来我没有看到新闻怎么讲了，好像有一个报纸讲到说，还有坐商务舱的8个客人陪他一起到警察局，又是到澳门去，我猜大概是流氓，大概是赌徒，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别人赌，我敢在飞机上抽烟，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赌注在其中啊。不，我就甚至求主帮助我们台湾的警察或者是记者，他敢这样做他就一定有一点恶势力，他敢这样做，各位，我们能够说再奉上一包烟吗？我们大家都陪你抽，欢迎欢迎，各位，这不可能的， 耶稣的教训不会是这个意思的，不是懦弱的。耶稣的教训是说你不要变得跟他一样恶。所以我当然我马上想到就是这人欠揍嘛。这个人如果在飞机上我在旁边我是也是刺青的话我就打过去嘛，让他知道不要欺负别人。我听说中国大陆的那空服员都要受一点空手道这一类的训练，因为有些人就是很恶劣，他趁着空服员送东西的时候听说就吃一下豆腐啊，摸一下他手啊，然后人家也很忙也没有办法挣扎叫什么，就这样欺负别人。还有我看过有新闻讲到说有人就在摄影机看不到的地方打空服员，所以他们要这种，各位对不起，我这个时候我希望没有被恶所胜。我都觉得尤其在台湾你要再去找警察什么都太慢了，最好你就啪一拳打回去。我希望是带着最大的爱打回去，当然我没有鼓励打回去了，我只是说我们第一个还是那三步，第一个让我们不要变得跟恶人一样，第二个最好还是能够制止那个恶行，第三个能够改变。那上帝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上帝一直没有因为我们的恶而变得恶。哎呀，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天灾人祸，你觉得上帝为什么这样，这都给我们一些警告和提醒。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罪人，我就想到那个流氓，不管是那个英国的撞酒醉驾驶压死人的那个英国人，或者这个敢大拉拉在飞机上抽烟的人，神对他真是好大的恩典啊，神给他好多聪明智慧啊，他把这些聪明智慧用来耍诈耍奸，他把他的肌肉用来欺负人，欺负空服员，欺负其他旅客。我们真的很希望神来惩治，神也会惩治，但神的确在这个世上常常不是给他们而已，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神给了他也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把荣耀给归给他把他收回。所以这个话用在神的身上真是很恰当。我们常常侮辱上帝，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台湾 95% 的人天天都在侮辱上帝，都在拜偶像，都不拜真神，都把荣耀归给妈祖假神，包括我们的以前的总统李登辉，他还说他是基督徒。我们他在打耶稣的嘴，打耶稣的脸，耶稣还继续的赐恩给他。他在夺耶稣的外衣，耶稣连礼衣也由他拿去，他没有求的耶稣都给他。不只是他，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神对我们非常的美好，那我们应该做的第三四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相当普遍，这句话有人说叫做金律，很多国家民族都有。有人说这是金律，你要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人。银律，银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金律比银律高一点，因为金律是正面的，淫律是负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做那些你不希望人家做在你身上的事。其实金律淫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美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人其实去想一想，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就应该怎么对人。我们希望得到什么待遇，我们希望公平。我们希望得到什么待遇，我们希望慈爱。那我们对人也是这样，我们希望得到的待遇也是希望我们更好而不是更坏。以前啊，喜欢钻牛角尖的时候常常觉得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对不起各位，这是不好听，但是就是这以前就会这样想了，虽然我从小都是基督徒。你知道我那个小时候啊，就是这个小男生的时候，13、14岁开始的时候，看到这经文就希望，我希望女人怎么待我呢？每个女人都对我色迷迷的，所以我要怎么对人呢？我对她们也色迷迷的。我希望女人怎么待我？每个看到我就哇，就巴不得亲近我，所以我也这样对人家。所以后来我就跟人家讨论，哇，这个律可以这样用吗？哈。 小偷一定希望法官放他一马嘛，那么所以小偷希望大家偷东西都可以不被抓吗？你这样来引申一下就好了，你希望别人待你是怎么样啊？我希望每个女的都对我投怀送抱，这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要想想，你想想女生她希望人怎么对她，女生希望人是尊重她的，男生希望怎么，男生也希望人尊重她。你要能够普遍的时候，不是你的下流希望普遍化，事实上你也不希望你的下流普遍化，包括你我希望每一个美女都跟我投怀送抱。各位，如果如果一个这个世界上，对不起，希望没有冒犯你们哈，所有的丑女都跟我投怀送抱，我怎么办啊？我说丑的女人吓死了。你们听不懂，我曾经讲过，我再讲一次。我姐姐有一次她开完会，她有个同事住在郊区，那么她就很烦恼，不知道怎么回去，因为那很晚了，好像晚上9点多钟，她住在郊区。我姐说：“哎，我陪你。”那个女孩子就很高兴啊，你陪我。后来就啊，不行，开玩笑，我一个人不敢回去，就怕叫个计程车，在郊区那个计程车司机不好，怎么办？那你陪我去，我下了车，你还是要一个人回来，那怎么办？你不怕？我姐说：“哎呀，这是她几十年前说的。”她说：“哎，某某啊。”我现在已经40岁了，我现在已经过40岁了，现在是计程车司机怕我，不是我怕计程车司机啊！你们笑了就懂了嘛。每个人都希望照我的意思做，可是这不能普遍化的。你希望每个人对你都投怀送抱，你不希望你的太太对每个男人都投怀送抱，对吧？其实我们简单的想一想，我那歪理根本一点都不成立。耶稣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想到，我善待别人，我也被人善待。这个善待别人、被人善待是一致的。这个善待别人、被人善待，不是纵容。我也想过很多类似其他的歪理，我也想到说，我做学生的时候，我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从来不用功，又很笨，那成绩又很烂。我每次都希望考试的时候，我愿老师善待我，就是给我100分，然后大家都给100分。各位，这可以普遍化吗？我自己做学生，不管我是多懒的学生，我希望成绩好，可是难道我不希望我学到东西吗？我难道希望老师是一个懒惰的老师吗？我难道希望老师所教的都是错误的吗？难道我不想要好一点？可能我想要轻松的好一点，但是我还是想要好。再想想耶稣所讲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就是讲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希望人爱我们，我们希望人善待我们，我们希望人祝福我们，我们希望人对我们慈悲。一言蔽之，我们希望人对待我们好，包括我也常常真是想到，哎呀，神如果对我严厉一点，或者神如果早一点对我严厉一点，早一点严厉的提醒我不要这样，我可能可以省掉许多的眼泪，许多的痛苦。我们相信主对我们都是好的。各位，主是爱我们的，主要我们也以爱待人。这个爱里面不是纵容别人，不是给自己方便，而是让他让你都能够更好。好，这个是耶稣在讲爱仇敌的意思。第32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这样行。你们若借给别人， 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好，下面就再讲到爱仇敌的部分哈。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我们的爱要像上帝的爱。一方面，我刚刚讲了，是使人好的，是对人好的，是对人有造就的，而不是那个人只是觉得很舒服的。如果再讲其他的例子，也像打针一样，尤其是像给小朋友打针一样，给小朋友打预防针一样，那是叫他痛的，那是叫他不舒服的，可是是对他好的。好，你可能马上会想到一点，我们以后科学进步，也许可以打一针或吃一颗药，像吃巧克力那样舒服，对他也很好。好，我想也有可能吧，甚至我们也往这个方向去走嘛。我们用的这个无痛分娩啊，还有各种止痛药啊，或者是让我们生活舒服快乐的，这不是不可以，这不是不好，可是这仍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仍然不是可以白白得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制造出这种药，制造出这种东西，也要花时间去想。这个罪恶的世界，任何一个美善东西都需要上帝，以及上帝说上帝的法则被遵行。上帝对我们就不是单单爱那爱他的人，上帝爱的是罪人，上帝是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啊。35节，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那就是每一个人。而且他不知道恩待了多少次，这恩待多少次，包括每天仍然给他们生命、动作、气息，包括他有的时候也用严厉的方式惩治人，叫人去思想，我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不应该。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来爱人，不是只有爱爱他的人。世上没有一个人是爱他的，他的爱的确一方面他自己绝对不会被我们罪人所变成邪恶的，他也一定会制止我们的作恶，最后他一定能够用他的爱改变我们，使我们良善。那我们生活里面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加像我们的主，我们不是只爱那爱我们的人，事实上我们爱那爱我们的人，如果真的是爱，也不是宠他们，我们是爱他们，是善待他们，是希望他们好。如果我们善待他们，希望他们好，那我们就善待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个人都好。虽然每个人责任神给的不一样，当我在做我有两个孩子的时候，我做父亲的时候，一定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我的两个孩子身上，我不可能是一视同仁的对每个人都这样爱，我不可能能够附近的邻居多爱几个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的人的精力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够就譬如说，如果我教课后辅导，我只能教我的儿子，我不可能教2000个人、20000个人，而这个世界上20万个小孩都不止啊。神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尽力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但是我们有一颗心，不管是对我自己的孩子或对任何人的孩子，我都有一颗心，我希望善待他，我希望就我力量能够及的能够善待他，最起码我没有那个作恶邪恶的态度啊。这也是我们在人性里面需要求主帮助的啊。像罗密欧朱丽叶这样的故事实在也是发人深省。我们不仅是，如果我们的爱是有私心的，那就不是好的爱。如果有私心不是好的爱，也不应该及到所有人。我们如果有好的爱，有那个主的心的爱，那就应该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当然我们比较想到就是一对情侣相爱，但是因为有些困难就不能相爱，后来是死了。可这不是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吗？他们为什么不能相爱？他们可以相爱，为什么不能？就是有家族的仇恨。那这个不是现在太普遍了吗？ 现在在台湾不知道还会不会，我们小时候反正本省人外省人之间，我觉得那鸿沟是非常重的，不可能互相结婚的，很难互相结婚的。我还认识一个台湾的医生，我不要讲他名字了，已经过世了，很有名的一个医生，是台湾有人说是人权之父，非常有爱心，非常好，而且很省吃俭用，很愿意帮助人。他的女儿交了，后来嫁了一个外省人，他好像是5年没有跟他讲话，直到生了孙子的时候。各位也不要太说，哎呦，愚蠢呐，小气啊，小家子气。如果你的儿子、女儿娶了或嫁了日本人，或者是黑人，你恐怕也是吧。就我们的爱，真是都是，如果用自我做出发点，那都是很狭窄的。我们如果真的有上帝的爱，那个是有丰富的酬谢的。那个有上帝的爱，是对自己、对每个人都是好的，都是善良的，都是帮助人的。罪人就是自私的，爱那爱他们的，那这个爱也不会是真爱，这个爱总有私心的，这爱总有偏心的，而这个爱的私心偏心就很严重了。这个爱的私心偏心不会有止境的，人的善良和罪恶都没有止境的。我们可以靠着主越来越善良，也可以因着在自己的小圈子越来越邪恶。你说我讨厌这种人，讨厌那种人，我讨厌日本人，好了，这些都有很多合理的理由。但是我刚刚讲过，最起码我们希望我们不被恶所胜。当他有种族歧视的时候，你自己不要有种族歧视。如果有，各位，那悲惨就下面了。那个下面的恐怕在我们每家人里面常常都会发生。你因为这个人的肤色，因为这个人的父母，或者我们有什么国仇家恨，我们就恨他，甚至恨他的子孙。这感情上情有可原，可是我们真需要神帮助我们。我们对人都有爱，都有善意。如果你用你自己做标准，很快的这个界限就会跑到你自己家里了。那就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常常看到悲剧，这种悲剧是皇室家里最多的，就是皇帝喜欢哪一个儿子嘛，这可是没有别的，都是一个父母生的，但是有的儿子就喜欢，有的就不喜欢。如果在我们现在家里面也是这样的话，而很可能是这样，那就真的很危险了。我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当然都说都爱你们，但是我想有的时候这个表现好一点的话会叫我喜欢一些。那如果我的两个孩子我觉得都啊，感谢主都很好，但是如果他们有很大的差异，有一个非常乖巧，有一个非常不乖巧，我恐怕是对那个乖巧的自然就会很爱，然后这里面如果有私心的话就可能有偏心，就可能叫那不乖巧的更自卑，更绝望，更嫉妒，然后就更糟糕。各位，我没有说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一视同仁，我们常说一视同仁，这没有错，但是我们有不同的爱的方法。其实我对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那如果别人看到真是觉得我偏心了。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有一个很比较容易感冒，甚至很容易感冒，有一个是活体，他不喜欢穿什么衣服，一穿就冒汗就睡不好啊，所以晚上都要注意他们有没有踢被子啊什么。那他们我忘记那是那应该都很那就是很小的时候了，这个两个人各睡在一张 mattress 上面，或者就是一个毯子上面。那半夜呢我去看老二呢，他已经把衣服脱得精光，就剩一个尿片在那里了，然后他滚出那个毯子了，我连理都不理，跨过他就过去了，看都没看他。老大呢，我就帮他把衣服再穿好一点，系一下， 被再盖起来。那时候小的时候，被上面还绑一个小结子，让他不会把被弄掉。你看，一定是这个爸爸花十分钟的时间在照顾那个老大，那个老二脱得精光也不管他，滚出毯子外也不管他。我一定偏心我的爱老大，不是，因为老大容易感冒，所以要多加点衣服。老二不能加衣服，加了他会很火大的，就不要加。我们都爱，但是有不同的对待方式。那求主帮助我们都有那样的爱。上帝对我们就是他因材施爱，因材施教，他用他不同的智慧方式表达他同样的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很多地方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这样，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他更宠我们一点，更管教别人一点，但是别人何尝不希望上帝多管教我们一点，多宠他一点呢？我们需要有上帝的心。那个上帝的心，耶稣所做的比较全不是字面上我们要那样做，而是我们不被罪恶所胜，我们最少能，我们希望能够制止罪恶，减少罪恶，我们希望能够改善罪人。所以你不能只像罪人那个样子，你要做的要能够对罪人有更多，不管是给他机会，给他管教，给他打击，让他能够转回，越转回多越好。这是耶稣的结论，35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善待他们，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不是不指望偿还，而是不是要考，不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也想到说我也是上帝的仆人，这笔钱如果他不还我，如果他还我，我可以再怎么样的妥善的运用。总之我们不是自私的，总之我们不，我们是比人能够想到的更像上帝，而不是说字面上我们就是一个老好人，给人家不偿还。给人家不偿还在这里就是我们不要变得跟人家一样无赖，如果更好的就是我们像上帝一样，因为上帝给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不断给我们，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我们从来也不会想到偿还，他就继续恩待我们。我们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啊，这些重点，前面的这些不是照字面来了解，只是说我们不要变恶。重点在最后一句，就是我刚刚讲的，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我们恩待包括我刚刚讲的，有些人要这样恩待，有些人要那样恩待。有的时候圣经上的恩待就是不理他们了，不管他们了，以法莲犯罪任凭他吧。有的时候就是要让他在自己作恶没有被制止的情形下受到管教，受到惩罚。那总之我们要慈悲，像你们父慈悲一样。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始终是一个善良的心，始终是一个慈悲的心。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坏，不管你碰到有多坏或多好，不管有多少人恶意的伤害你，或者是自以为善意的宠你，你也喜欢这样，但让我们的心不要堕落，我们的心不要被宠而宠坏了，我们心也不要被伤害而变成充满了苦毒、报复、记恨、不平。不，我们有善良的心，我们有智慧的心，我们有爱心，包括正义感，包括勇敢。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也怜悯恩待你的儿女。求主让我们爱人，求主让我们善待人，求主让我们恩待人，求主让我们对人慈悲，求主让我们有你的心，使我们不被这个世界上罪恶所伤害。越多的罪恶对我们的伤害，只让我们更加像我们的主。求主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减少人的罪恶和伤害。主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甚至能够用你的大能大力，使那伤害人的人能够悔改，能够可能被制裁、被管教而能够悔改，也听到主的福音而悔改。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